南无阿弥陀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借为菩提本，
借为菩提本，
应当此境界，
应当此境界，
借为菩提本，应当此境界，
应当此境界，
借为菩提本，
借为菩提本，
应当此境界，
应当此境界。
啊，我们今天讲戒律啊，这个戒律是一些诸佛所依止，一些菩萨所依止。啊，一些尊生所依止。他说戒律是妙身善之基本，是一切善之源，一切功德之根，啊，一切诸佛之本。所以成佛之本，我们就是我们的本性，成直道庄，就是你听到这个戒律的时候都应该升起巨大的欢喜。这个戒字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大光明照，所以一个国家有没有这个，一个国家完整不完整就看它有没有戒，有没有法。一个家庭好不好也要看这个有没有戒，就有没有规矩。一个寺庙好不好也要看它这个戒律规矩。他说我们这个修行人他这个好不好，有没有修行，也要看他行着上面有没有戒律啊。如果没有戒律，就像房子没有基础，人没有根本，就像树没有根，所以呢一学皆坏，一学皆毁。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上至于诸佛解脱菩萨一切功德的尊生所安住处，我不曾戒身，没有戒力，一切法不生。所以呢大家都应该知道，今天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都是来自于戒。所以呢戒是没效，就是说戒持戒的人为什么要持戒呢，是为孝道。因为戒是我的根本，没有戒就不能现出我们的佛性，没有戒是不能生出我们一切功德，没有戒力就不能生出我们一切善法。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应该感受到戒是我们的大恩人，是我们的救命人，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源，是我们的老祖宗。所以呢对戒应该升起无上的欢喜心。听到这个戒字，你如果在地狱底下听到这个戒字，立即就化为清凉。所以我们在持持戒往往把这个戒字还当作无所谓，往往很多人把自己当成恶人，或者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持戒了，把这个戒就丢掉不管不要，那是不尊重他，那是对戒是锲而不舍，吸掉不执，认为持戒是执着。所以呢把这个戒指啊当作就无所谓了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啊，这个戒律不管在人天道上还是在万法的这个根本上，还是我们这个任何环境啊，任何善根都是来自于戒律。所以呢我们这个啊对戒律啊这个要升起巨大的一种信心出来，要学戒。 戒可以让我们很安静，戒可以让我们这个心灵很清醒，戒可以让我们这个念佛会有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说，戒律不但让我们成佛，可以现前获得巨大的利益，家庭、工作，还有生活的范畴，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感觉到戒律对你有极大的帮助。戒律还可以让我们内心宁静，可以让在任何一个地方不惧怕、不恐惧、不惊慌。戒律可以让你呢，到任何一个地方不孤独，不寂寞、不焦虑。所以有了戒律，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事情。没有戒律，这些东西都通通的翻过来，非常麻烦。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一个是佛教团体，还是一个自然界，乃至于我们的内心互动，这样没有戒律，就统统坏掉。你想一想，世界乱了，家庭乱了，这个自然界破坏了，我们内心被摧毁了，那我们会什么样？所以，我认为戒律是不允在我们有什么推辞，应该增进波罗林波差，就是持戒啊。所以戒，佛陀说戒有多品纯正戒品便得解脱，能够有一份戒就有一份解脱，你有十份戒就有十份解脱。所以释迦牟尼佛初上三规五戒八戒250戒300戒84000戒，戒与多品，他说五不是在我们身口意这上面，就是说身戒、口戒、意戒然后身口意戒说到这一端，就是佛法身，佛者身，法者口身者意，就是身口意什么叫身意念，什么叫法口业，什么叫佛身业。我们身叫无蕴身，转过来叫空身、觉身法，我们现在这个法叫做分别法，转过来就是庄严平等法我们身，我们念念执着，念念执着转过来就是清净无惧身。所以呢，佛法身三个字扩大就是身口意把它身口意再扩大，就是杀盗淫妄酒五条戒。五条戒，杀盗淫身戒杀盗淫妄语口戒，喝酒意戒，杀盗淫妄酒就五条戒，还是对于身口意来讲。然后身口意再往上走，十戒我们讲持十戒，就是杀盗淫妄酒杀盗淫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贪嗔痴四条戒四条戒，这四条戒就是杀盗淫是身戒，妄语绮语两舌恶口是口戒，贪嗔痴是意戒，还是身口意。所以呢，千戒还有我们比丘250条戒255就是说也是讲身口意，知道吗？300戒也好，还是84000戒也好，能说起来就是我们身口意，我身口意不出我意念，知道吗？身口意不出我意念，我意念灭，我意念断掉，这身口意就散掉。所以呢，使得佛陀讲千戒、万戒，到最后面是心戒、色心为戒佛以色心为戒，佛陀以色心为戒，菩萨讲楞严经里讲色心为戒就是佛法佛戒。你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以佛色心是为佛戒，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佛戒，就是无上菩提戒。而菩萨六度为戒，四波罗蜜为戒六度菩提持戒人于静静禅定波罗远行这个力成就愿成就智成就，那说这个叫四波罗蜜是菩萨戒， 菩萨要慈悲喜舍，都是菩萨戒。我们受菩萨戒就是六度波罗蜜，那即慈悲喜舍，爱于那个世这个施舍法啊，都是去戒律范围之内啊。戒一般人把戒律就当成几条几条，其实慈悲喜舍都需是戒，知道吗？那个慈悲喜舍大于戒条啊，人要有慈心，人要有悲心，悲慈给予别人快乐，悲啊慈给予别人快乐，悲大众生的苦啊。那这个讲很长很长的，是吧？要给予别人乐，就打个比例来讲啊，就是说限量安慰别人呐、很乐苦，就是说特别是八苦，劝人一去苦有究竟苦啊，有浅苦，有深苦啊。所以深苦来讲，他可能会下地狱啊，我运准准立而八支啊，不让他下地狱啊。乐就是说乐有限乐，还有究竟乐。比例来讲，在慈世界给人家一些安慰也是乐啊，最究竟的乐就是劝人家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永恒之乐，那都是慈悲啊，是吧？劝人家念佛都是慈悲啊，是不是？所以慈悲喜啊，喜常常在生活中欢喜心，这叫喜心啊。见到尊生随喜赞叹，这叫喜啊，都是一切功德回向尊生，看到别人喜与喜，看到别人悲与悲，就慈喜啊。舍无欲处不舍自己，就是说菩萨戒最主要就是舍，就不吃的意思。舍到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一切为了众生，你的所有的争夺都是为了他人，那至于情与无情啊，无情一情，你看无情，一朵花放在那个地方可以让更多的众生欢喜，这叫无情啊。帮助众生让众生欢喜，环境既美，叫做有情，是吧？不是说我非要对有情众生，我对这花我也很，我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见到这花而生发菩提心，这也叫做舍，知道吗？所以就是说把一朵花放在花园上面，放在路边，做一件好事，然后发愿，但愿众生所有众生见者闻者都能解脱，这也叫舍，知道？舍不是要你舍多少钱，在生活中不能这样做，那说我们菩萨戒就做了，知道吗？菩萨戒不是有几条几条，每条持的再多，这个心不生出来毫无用处，因为菩萨戒以菩提心为根本，菩萨戒这才是菩萨戒。因为人家菩萨戒好难啊，如果你要是了解菩萨戒，那实在是太有一座了。你比那家你再看到大地平等就生欢喜，但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有这种平等欢喜心，是吧？你欢喜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欢喜，这就是哎，你看到这花你好美，你就想到哎呀，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很欢喜啊。看到你好苦的时候，你发愿希望所有的众生都离开苦，觉得我苦没有关系，希望所有的众生离开苦，这就是菩萨心。如果念念不出心，这样的心态，那说你不存在恶业了。为什么呢？你念念不出心，念念安住这种菩萨道上面，如果真正的发心，这样的发心，如果你的善根深了，如果你的菩提心生出来，不管我们这里拜佛，菩提心生出来，你念念有这种心，这种心变不染了。你想人是两面了，人是两面，悟了你就会走这边，迷了你就会走这边了。你说我迷了，我痛苦的时候，寂寞的时候，就想呀，谁来安慰我啊？谁也不来去说我一句好话啦，或者陪陪我啦？哎，这个就是自私自利，希望为自己好嘛。看到我苦的时候，哎呀，你就哭啊，你拼命哭也没有关系，是吧？但愿尊生呐，不要再哭了。当然是哭啊，你哭啊，你拼命哭都没有关系啊，你哭啊，但愿尊生永远不要有这种苦，这种苦真的苦啊，我很怕啊，希望所有的尊生不要有这个苦了。这就是菩萨道，这就是舍。你说发菩提心怎么这么难呢？很多人说哎呀，发菩提心起心动念都这样，我不敢受啊，难道这样这么难吗？你为什么不这样的哭，非要那样的哭呢？你妈妈死了你在哭，哭哭什么？妈妈呢，你都会离开我啊，人生中怎么这么苦啊，我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一切众生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呀、啊、你拼命哭好了，你就这样哭好了。哎呀，人生太苦了，就这样，你看这一圈的人都要离开我啊，你就这样哭吗？ 你看这群的人都要离开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去执着啊？你就这样的心想嘛，是吧？你要看到你的这个爸爸、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孙女他们死了很难过，你就这样的哭，不要思念。哎呀，我想你呀、啊，我怎么样想你啊？你就说，哎呀，我最亲的人都要离开我，这个世界怎么是这个样子啊？我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吧。这都是菩萨道，知道吗？菩萨道就这么简单，知道吗？所以呢，其实我常活在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到菩萨道是念念，不是寻找，不是寻找菩萨道。你就是这样，你不断的观察万事万物。广心善心去想就可以了，知道吗？这就是菩萨，不断的这样想，你会多一个这样的人，世界多一份平安；你多一个这样的人，西方极乐世界多一个准子，知道吗？多一个菩萨，地狱上就少了一个人，少了一大批人了，不少一个人了。多了一个菩萨，用无量的众生得解脱啊！你看，菩萨度众生快呀、啊，是不是？你一发愿，但愿众生的时候，多少众生得利益呀、啊？是不是？所以中国多了一个菩萨，就一大批众生得度；少了一个菩萨，就一大批众生少度。所以大家知道，我是劝大家受菩萨戒为例，这个菩萨戒太重要了，知道吗？所以呢，你们要多发菩萨戒。那我说从法性上来讲的话，不但一顿戒品呢，遍及轮回呀、啊，就是说您轮回就断了。是吧？把我这话意思听进去以后，将来就会有很大的利益啊。所以呢，这个菩萨戒啊，十戒，菩萨戒呢，就是这个十戒就是十条了，是吧？十条就天戒了。他说这个五戒就是人道了。我们现在在五戒之中呢，我们现在就在五戒里面了，人道啊，人道具足啊，这是有欠缺啊。有不欠缺，你像我出家人无戒具足嘛，所以对于我无戒具足，我出家圆满想是吧？你们为什么做愚人呢？因为你无戒可能差了一点嘛，是吧？也许你们是示现菩萨的，示现再来，可能上一辈子你发了愿，我下辈子做愚人的度众生，那就另当别说了。如果你是受业报来，肯定比我差；如果你发愿了，就比我强啊。那么说这个那个无戒，但是三规就是三根呐，就是说你有三规一，有三条戒律啊。你今天为什么走进佛门呢？因为三条戒律才具足正法，是吧？你今天为什么到寺庙皈依三宝呢？皈依三宝都是具足正法，那具足什么正法呢？受了三条戒律啊。哪三条戒律呢？生生世世你发了愿不皈依邪门外道，生生世世你发愿不皈依外道典籍，因为生生世世发愿不皈依外道邪众，所以今天你皈依三宝啊，祈求正法，就是说跟这个能念阿弥陀佛，不再去拜娘娘了，不再去拜那个什么鬼神了，或者说不跟那些父外道走了，法轮功了，就说为什么今天走向正道呢？都是乃至于戒律啊，你哪一条不是乃至于戒律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活在戒里面，我们生活在戒里面，知道吗？所以戒律，所以我们用戒律有三种思维。一个呢，因戒生果，就是说因为过去的戒你才有今天的果报，知道吗？第二个，戒是因果同时，戒的因就是戒的果，戒因跟戒果是不分同时的。那第三个，因戒生果，就讲了解脱的这个果。那说用三个部分的思维，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那果是什么果，看你觉悟的因怎么样了。如果觉悟的深，那说有人呢过去的迷因可以顺觉悟的果，那说为什么呢？就比呢过去你说了三规，死了三条戒律，就今天呢你得到一个今天呢是皈依三宝，具足正法的这个心，不被邪门外道所骗走。现在还有皈依十多年了，他还是跟那个娘娘鬼神他们拜，为什么呢？有戒不具足嘛，戒不具足才有这种果报嘛，知道吗？所以呢，那你们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果报呢？因为过去他持戒的时候发愿了不清净，知道？今天你们皈依正法是过去愿力的清净故， 过去的皈依清净故，所以今天对他非常纯洁啊，这个真诚啊之心的来皈依三宝正法，知道吗？所以要了解你现在这个果是过去因所来啊，过去因，但是因为过去没有啊最高的觉悟，也可能没有遇到善知识，今天既然皈依了三宝，可是没解脱，但是非常关心你的就是你今天遇到正法啊，那你为什么遇到正法呢？因为过去没有，你有巨大的这个清净之愿，虽然没有觉悟过来，没有智慧，但是有清净之愿，所以感召你看过去有妄想呢，现在你能够遇到善知识，是过去感，就是说过去的迷可以遇到今天的觉，知道吧？那么说过去的迷是你生今天的觉，我今天的觉的果报是什么呢？果人今天的因与将来是什么果报呢？那将不可思议。那看你现在的觉悟到程度了，如果你觉悟很深的话，可以当即着佛，你这一生中就解决问题。如果不觉悟的话啊，你下辈子你还可能会做一个法性身啦，或者下辈子做个人也是可以了，可能那么说下辈子可能升到天上去啊，或者是法性身啦啊，最高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看你今天啊能不能有机会能悟到啊，悟到更深的东西啊。他说要从生前来讲，只有两个，从前来讲就是司法界，从生来讲就是佛的法界。那佛陀的法界和司法界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如果你从这个你的界里面悟到了无我，那就是佛的法界，知道吗？如果你认为还有个我在此界，那就是在十法界里面，知道吗？所以一个我在此界，那叫十法界。哎，分为界就是本，除界之外没有一个实我存在，那就是佛的法界，知道吗？所以呢，要到法性身见佛的法界，要悟到啊，没有一个真实我在。所以我们无始在六道轮回，虽然持无界、八界、四界、250条界，可是到现在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就有一个我执。所以界，里面有我和无我，有我就变成执着界，执着界虽然持界，一个我在持界，那个我是妄想，界就是界吗？为什么要加个我呢？这个我是个妄想。那是不是说你想取就取得掉呢？啊，取不掉的。为什么呢？我执有两面，因为我执这个我啊，我就是念根呢，我这个念根呢绝了，就叫借假修真，借你些这个念，我归向于觉，叫借假修真。如果你迷了，借你这个假，这即使造司法界的因，因为这个假是假，假就是假，知道吗？假就像水里月亮一样，它假就是假，无需有真有假的这个区别。因为呢，佛经里面讲呢，知假即真呢，知道那个是假的，就是真的。我不是说要把它假取掉，如果我假取掉，那就不叫假了。因为假还怎么取呢？本来没有的东西还怎么取呢？要取假，你不变成那个假的是真的东西了？就是知道那是假的，那就是真的，知道？知道无我就可以了。但是，多少众生不知道无我，他非要因为一个独立的我存在，所以从司法界，所以呢，虽然持戒，只有落到六道轮回。那么持戒，不管是三规、五戒、八戒、250戒，那得八万四千戒。他说哪一条戒都可以通向解脱，三规戒也可以解脱，五戒可以解脱，八戒也可以解脱，250条戒也可以解脱，啊，那说所有戒，那说解脱的根本在哪里？了解无我的时候，然后戒就是自信，知道吗？哦，自信戒是什么？啊，就是说统统是菩萨戒，知道？三规的时候就应当受菩萨戒。因为三规为体，三规就是菩提心，知道吗？三规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根本，就是信，自信，知道吗？我戒律，戒律就是自信，一戒为师，戒就是本，知道？戒就是缘，戒就是根，戒就是你今天做的这个根，也是你的一切缘，一切善之缘，啊，一切德功德之根，一切佛之本，啊，成佛啊，度众生呐，没有这个东西。告诉你，你怎么去化现十方度众生呢？ 啊，没有这个东西，怎么能成就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国土呢？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会施善法呢？是吧？能，你不能施善法，能不能生一切众生善法呢？知道，这个是本来，是一戒。怎么样？这个戒在天上不讲戒，知道？在我们娑婆世界是讲戒，是对万心来讲。到了天上，天上人慧根比较好啊，他就不讲戒的这个字了，知道？不讲这个戒字了。那讲什么呢？讲什么呢？讲心，叫心法，知道吧？在这个，就是说，在华藏世界里面就叫心法。但是在持世界，为我那个戒律，在菩萨界叫为我持愚痴痴暗之人，说持金刚光明宝剑，就是这个戒指，就金刚光明宝剑啊，无量的光明，通达十方，就是你的本性的，是吧？你了解戒就是性，没有独立的我存在，那说啊，你就进入菩萨界，知道吗？三归都是菩萨界，啊，三归菩萨界，戒就是。归佛归法归僧归戒，戒为根呢，这戒佛法僧整持于在戒上面，佛法僧三宝都在戒上面，没有戒就没有佛法僧，就没有三宝，知道吗？所以呢，你三归没有戒律就是虚妄嘛，是吧？所以这个要搞清楚。那第三，那说你了解了，那我们怎么样呢？啊，那说这个戒这个字，这个戒呀，那比例来讲吧，我们怎么样的过去因现在果，我们在思维戒的时候，在受戒之前，我们现在可以思维啊。他说如果过去的因现在这里果，那我现在在无戒之中，那无戒我达不到三归，我今天的三根比方我现在在正法里面归佛归法归僧，那说过去的三归我现在形成了离这个思维归佛法僧三宝，进入在正法上面，是因为过去誓愿不多，誓愿发了一个三条戒律，我这三条戒律的一个因产生这个现在的果报。那无戒呢？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获得的是什么呢？啊，在我们人间只有五样东西：第一个生命，第二个法界，第三个相貌，第四个啊这个机体。什么叫机体啊？就是说啊，我们集会在一块就机体，就比如地球虚空叫机体。他说这个集在一起，知道吗？叫机体。他说啊，这个是妄语，不妄语它就没有，它就会散掉，知道吗？他说九智慧啊。那么说我们是世界上就出现这五样东西，他说这五样东西都是我们一念心组成的，如果五样东西缺掉了一样，它就会就会危险啊。那么说你比例来讲，我们的生命肯定是来自于不杀生啊。生命也分成三种，生命也三种，我们的这个坚强的心也叫生命，就是这个人很坚强，这个人一打就垮下来了，就叫内在的生命。第二个身体的生命啊，我们肉体多大岁数生命，这第二种生命。第三个自然界的生命，自然界的生命就是说啊，这个你家里面这个财产呢发生地震呢什么的，也会把你家里破坏掉，这都是把家里很多优美的东西都会破坏掉，你喜欢的破坏掉。那说你财产不坚固，生命不坚固，或者说你的心不坚固，他说都来自于不杀生，都是来自于杀生啊。杀生就是说杀，什么叫杀生呢？杀自己也为杀，知道吧？就是杀自己也为杀，因为真正的生命我们是杀不了的，我们只能用杀心，知道吗？因为真正的命在哪里，怎么杀呢？是不是我们只能够杀自己啊？一个杀自己的命，一个杀自己的命，杀生命。比如说嗔恨心就是杀自己，知道吗？如果不断地发嗔恨心就杀自己，越怯弱的人我骂你一句就非常难过，一定是你自己这嗔恨心好重。如果你非常慈悲，我骂你，你反而关心我，你绝对不会发抖的，知道吗？有人呢，我讲你一句不好的话啊，我发抖啊，我心在滴血 啊很痛苦啊。我现在讲你啊，你现在骂我，我感觉到哎呀你好可怜啊，好可怜啊， 那我是不会底，我心不会底邪的。你再骂我，我对你讲法讲得这么好，你还在后面诽谤我，我心不会底邪的。说哎呀，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还这样对我？我心在底邪啊，我不会有这样的思维啊。我这思维，哎呀，好可怜啊，需要我们关心啊，是吧？那么说，为什么我心这么伟大呢？因为我慈悲嘛，是不是？我没有恨心嘛，我没有嫉妒心嘛。所以我内心强大嘛。那你为什么这么怯弱呢？因为你不慈悲嘛，不慈悲你就恨嘛，恨就自杀嘛，杀自己嘛。所以大家慈悲心就是不杀，知道吗？第二个不要杀，断命。断命的罪有多大，知道吗？人的命整死了大千世界，人的命不是一条线，知道吗？命不是一条线，命是性德。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假设我断命了，这个世界都没有了，就像我做梦一样，我梦见山啊水啊，我醒过来之后山水都没有了。就像我现在看到这些世界，这个每个东西都是有生命的，一草一木都有生命的，它有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如果我一断气，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把一个命砍掉了，就是把他的一个世界给灭了，知道吗？把一个人世界灭了，罪多大吧，知道吗？你把我杀掉了，我的世界都没有了，你的罪大不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觉得的，好像把人家命断了就算了。其实断了一条命的话，就断掉他一个世界，毁掉他一个世界，知道吧？因为我有我的世界，你有你的世界，我向你一逼，我的世界就没有了，你不有罪吗？是不是？所以命不能够轻易断了。菩萨知道，我们仿佛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你应该知道了。救人命就救人一个世界。所以呢，为什么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那一个尊胜的生命应该救他，所以我们趁这样的想一想，我就知道了，我应该救命才是对的，不应该杀命。如果你礼上吞了，你事上就会去做啊。原来人不光是一条线呢，生命不是一条线呢，生命是一个世界呀，知道吗？所以他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在他生活在他心里面，没了断了，他中国世界灭了，多残忍呢，是不是？那不但是一个人尊的感官上的残忍呢，那是真正的把他一个毁掉他一切啊。所以呢我们不宜断命，断命的话对你的果报很大，知道吗？那说一个善人更不能善，是吧？恶人倒还好一点，那善人的话，你要断他的命的话，这个人要管度众生呐，他这个他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要利益多少众生啊，是吧？那么把他杀掉了，那不说你不是杀了一个菩萨，果报会现前。就说现在的果报很快的，就是说如果是骂圣人、杀圣人，或者说骂一个出家人或者富菩萨，或者这样，果报来得很快，非常快，因为现在的果报比以前快多了，知道吗？我感觉到啊，是因为我知道因果关系啊，我非常尊重因果的，所以大家认识到杀生的过失啊。我们不讲这杀生的过失吧，最起码他那个那生命不可以侵害，生命不可以侵害的，生命是最纯洁的。我人坏的是我的妄想，但是我的命是纯洁的，知道吗？所以呢，所有众生的命跟我的命都是统一的，只是说他肉体小，但是他的世界跟我们世界是一样的。那么他有什么样的烦恼，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他的命是最纯洁的啊，命是最优秀的、最纯洁的、最干净的，知道吗？我们杀一个最干净的东西，把一个命给杀断了。所以呢，命它没有肉体，它不会有错的，肉体命还发错啊，身体会发臭啊。那命，如果你说我们这个肉体有命吗？肉体有命的话，你把它砍死了，命就没有了，但是肉体就烂了，是不是？命并不烂啊，命不会烂的，所以命不会发臭的，命只有香气，知道吗？所以呢，夺人家的命那是太不应该了，一切生命都不应该杀。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命多么可贵，所以呢，一个知道的人当然就不会杀命了。第三个杀污，杀污知，知道吗？像破坏我先前的污知，一个破坏污知、破坏自然的人，对他自己的财产一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呢？你破坏自然，就伤害你自己的财产，包括你的兄弟姐妹都会被你杀死。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破坏自然，就破坏你的环境，破坏你的医报，破坏你的医报的话，就破坏你家里的财产，你家里的金钱 或者地震啊灾难啊，都是因为你破坏传统，花就把它灭断，随便乱垃圾，然后做这些不干就不好的事情，都是一种破坏自然。这种破坏自然的状态也是杀坏环境，杀坏环境，那么说对你的财产没什么好处。很多人不知道珍惜周围的环境，是我搞得他家的呢。有的人讲，怎么我们老是倒霉呢？这是我发不了财呢，因为他不晓得爱花啦，爱美啦，不晓得爱自然啦，白云飘飘啦，不晓得这个山青山绿水啊，他不愿意爱他，他后来对他呢没感觉，枯木无情，没有一点感觉。像这样的人，现在呢，在世间发不了财了，发了财他也得不到，很快就会消失掉了。他这个财摆在那个地方没有用，为什么呢？他对环境这么一点美，他都感觉不到，花在他面前他都感觉不到，那银行存在起来有感觉吗？他没有感觉，知道吗？他感受不到，他要不断的赚钱，不断的赚钱，拼命赚钱，钱往银行里放，就像有人买衣服一样，知道吗？拼命的买，拼命买，穿一下子放在柜子里挂着，从此以后就不看了，跑到商场又看了好多衣服，拼命买，拼命买，不穿看都不看一下，放在柜子里面存了好久都不看一下，但是呢又拼命去买衣服，就是这样的，找不到感觉，找到感官的感觉。现在很多有钱的人呢只找感官上的刺激，事实上他享受不了他的财富，他赚的钱再多他享受不到，知道吗？社会上好多这样的人，他享受不了他自己的财富，现钱的财富都享受不到，怎么会享受呢？心越大量就越大，他才能享受到。一个人心量越小，怎么能享受得到呢？所以呢，我们适当的在周围走一走转一转，要学会爱自然，不要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自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枯木无情，要有一颗菩萨心来爱万物，知道吗？一边念阿弥陀佛，你为什么讲大千世界都是我们闻到阿弥陀佛就应该知道了，我们这几天讲的都是这些东西，自然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感受到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要枯木无情的念阿弥陀佛，就是说对大地没感觉，人家对你好都没感觉，这样是错误的。所以呢，杀生啊，他说偷盗异于是，杀生并不是杀叫杀，就是杀生就是培养爱心。如果你爱面了怎么会杀面呢？如果爱自己了怎么会嗔恨呢？如果你爱物了怎么会有残害之心呢？怎么会对社会上不满之心呢？像这样的人还会杀生吗？他当然就不会杀生了，因为他心态改变过来了吗？是不是？所以杀生只是一个警觉的这个名字而已，知道吗？一提到这个杀生你就一解千物，知道吗？你不要在一个点上面放着啊，不杀生老是盯到一个点上，一个接着就很多翻身呢、啊、翻身呢、啊、这下就翻身，不知道为什么翻身，知道他把这个心态搞错了，知道啊。偷盗异于是，偷人家的东西贫穷罢了。你现在过去讲，那么说这个杀啊，这个杀跟我们限量上它是一不是二，就是比例来讲吧啊。棉花看到没有，棉花，然后我把它扩大以后，棉花不刚刚很小扎在那，在棉花簸子里面，我们看到棉花簸子里面，你这个时候发现就看不到棉花，就是一个小小的圆揪子而已，但是把它拉开变成好大，你发现呢棉花怎么变成这么大了，当时那个小簸子就没有了，但那个簸子没有了，是不是棉花出来了，那个棉花就没有了？大家知道吗？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啊，跑快一点，不然的话把手机给炸掉。那个这个啊，就再打个比例来讲，豆子发出了芽，豆子发出芽，它的营养分就变成芽，他说豆子跟芽是同时的，不可能说芽子出来了豆子就不要了，因为豆子发出芽，它的营养全部到芽里面去了，它的信息啊全部到芽子里面去了，并不是豆子没有了，知道吗？它的很多的信息嘶嘶就到那边去了，那么说它是同时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因跟果是同时的，那么说就是说过去的因就是现在的果，现在的因就是现在的果，就是过去的因，因果是同时的，知道吗？ 啊，那么说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到因果同时的另外一面。这一讲过去的因就是现在的果，过去的因在哪里呢？就在果里面，啊，并不是跟因没有了，还在果里面，知道吗？也就是说，偷盗也是一样，偷盗偷人家的东西贫穷罢了，贫穷罢一个内心贫穷呢，是不是？内心为什么会贫穷呢？有人很多有钱的人，他内心很贫啊，内心很穷啊。第二个呢，啊，这个家里很穷，家里很怎么穷呢？就比例来讲啊，你的爸爸也没有了，你妈妈也没有了，妻离子散，那为什么呢？变成孤家寡人，这个都是穷相，知道吧？就是说父母也会离开你，你家里六亲眷属都远离你，这也是穷相。第三个呢，财富贫穷，家里没钱啊，家里没有钱，那说这个啊，这叫穷，知道？财产都没有啊，家里连坐的凳子都没有，这也叫贫穷。所以三种贫穷，一个叫眷属贫穷，一个是啊心贫穷，一个是财富贫穷。一般人我们是贫穷，那为什么贫穷？贫穷呢？这个人一定是不孝之人，知道吗？无孝之人，一个不孝的人是盗，偷人家的人的人呢是小人，偷人家的人要孝。我们讲对天地要孝，对众生要孝，哪一个众生不是我的恩人呢？大千世界都是我的呼吸，对空气要赞美呀。我的眼睛看到色，对色要赞美呀。没有色，眼睛用什么用？没有声音，耳朵怎么用？没有香味，鼻子怎么用？我们有两只吃，我们嘴巴怎么用？就是说我们身体有春夏秋冬，我们意念里面有诸法现前，所以呢这一切色身相我触法用我身心，我应该带色身相我触法升起感恩之心。只有小人才会没感觉，小人呢自私自利，自为自己，不孝父母，对父母不孝道，就不知感恩之心，这样的是孝道，这样的是小偷。每天呢吃了还想吃，玩了还想玩，住了还想住，偷了还想偷，就是说听了还想听，他越不满足就是小偷，知道吗？你以为偷东西叫小偷啊？那个都叫偷盗，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偷心不止啊，就是说，所以我们一个偷心不止的人，说内心就贫穷既孤独，他是一个人呢，他感受不到团体啊，他不能融到里面去啊，所以他内心就他跟这个就像那个一滴水一样，他离开了大水啊，离开了水啊，一滴水离开了海城会什么样？哇，离开山，太阳晒一晒就要我要干枯了，他马上就像那个要干枯的感觉，哎，放到海里去就没事了，放出来就不行，是不是？所以一个人不知道感恩的人就像一个干枯的水一样，他会不孤独吗？他会不寂寞吗？他不像恶鬼一样到处寻找吗？所以你在外面去看看大街上骑着自行车的眼睛到处说的人，那个唱歌跳舞那个男孩子女孩子到处看的人就像恶鬼一样，是吧？跟恶鬼有什么区别？看着长得像人像跟恶鬼有什么区别？你觉得他很美吗？啊，你好奇吗？你欢喜吗？你觉得他有福报吗？你很羡慕他吗？他们跟恶鬼有什么区别？所以那些很多人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站在别人的一个眼上面觉得别人活得比你幸福，其实他们跟恶鬼没什么区别，知道吗？是一定要自己把自己的心把握住，你要知道不要跟人家的感觉走，人家那个并不是很美，人家孤独着呢，知道吧？其实你以为开着宝马在外面很潇洒啊，其实都是恶鬼，知道吗？因为你想一想他在找什么，他唱歌跳舞在找什么，他在找什么的意，他内心里面的获得你看得到吗？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嘛，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像恶鬼一样到处找，知道吗？他没有亲戚，他没有眷属，他没有感受自然的美，他没有感恩，他不知道自然界对他有大恩大德。像我们这些人坐在哪个地方不感恩呢？站在那不安心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恩报恩呢，我知道父母对我有恩，我知道国家对我有恩，我知道天地对我有恩，我知道自然界生生相互出法对我有恩。只要你听这个的话，你就应该是安心的，住在哪个地方都是安心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悟学法，要悟道，知道吗？所以呢，你今天在这个地方都是获得这么好的这个，你看啊，第一个从杀生来讲啊，你内心中啊，学了佛有力量 啊，你就不会有慈悲心出来了啊，看你上辈修来的了。第二个啊，你的命还很长，活了七八十岁是吧。第三个，那么说你现在的这个啊，你现在这个环境不受到威胁，你能坐在那很安全，你家里绝对不会怕地震啊什么一类事情，很安心的坐在，都是因为不杀生才有这种果报。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就是不杀生来啊，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心中很满足，你阿弥陀很满足是吧，感受这个福恩，感受这个受恩，这样特别安，那就是不偷盗。只要你安就是不偷盗，你紧紧记住，到任何地方只要你安心了就是不偷盗，不偷盗才获得这种安的感觉，知道吗？所以你安了，所以我们在不安的时候就想，哎呀，我过去又不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为什么我又像恶鬼一样到底找东西呢？对吧？你要只要反省自己呀、啊，我过去可能有这个果报，才有这种显现啊。嗯，我常常讲，我在路上看到石头，生烦恼。我不是过去常常讲吗？在你走了，人家坐的宝马，然后开着那个大平展的车子，然后走在那个水泥路上，或者我走着坎坎洼洼的路，我就知道上辈子我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我走的路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常常在想，就说人家拿碗给我吃，然后呢，其中那四个碗，结果你们居士发的都是圆满的碗，就发给我的时候是一个破碗，哎呀，我的罪业好重啊！也感觉常常反觉自己，知道吗？啊，我是肯定上辈子修，你看修的不好，所以发给我碗是个破碗，发给大家碗都是个圆满的碗，从这小小点点滴滴上面去观察你自己有多少过失，知道吧？发现自己哦，都是不怨天不怨地，就怨我过去没修好，常常这样想。你这样想就会平静下来，知道吗？这样呢，主要是讲因果关系嘛。那么说从这个，那么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能遇到佛法啊，能获得安心，从这个啊，不管是啊你家里的眷属，还是你自己的心态，还是你家里的财富。比方说过去啊，一个二修这么一个人呢，讲一句话，他说啊，贫穷人叫他求福报，富贵人叫他学佛，只是说。太贫穷的人他布施很难，那么说叫他学点佛对人家笑一笑他是没有啊，他对人家是乞讨给点给我啊。那么说像这样的人他怎么布施呢？你微笑的脸都没有啊，是不是？所以叫他多布施了。像你们能到庙来念阿弥陀佛，这么安心的念佛，那是哪辈修来的福报？从心态上你就是一个富贵的人了 啊。从第三个来讲，这个杀盗淫欲啊，淫欲我们心态上也有三个问题啊。第一，心态丑出；第二，相貌丑出；第三，环境丑出。我们淫欲就是丑陋报嘛，是吧？无礼节丑陋报嘛，一个人对人没有礼节就是丑陋报嘛，就是那淫欲啊，是吧？淫，那么说男与淫的话，比例来讲啊，看情色的书啊，看那个感情的，看韩剧啊，看那个很多那个《红楼梦》啊，还有是《西厢什么记》呀，或者《金瓶梅》呀，啊，喜欢找那些书看，那叫淫心，内心丑出啊，内心不止啊，就说内心相貌很端严啊，相貌很漂亮，就是说家里环境很好，可是他内心丑陋啊，是吧？心喜欢这些不好的东西，内心丑陋。那说第二个呢？一个哀思型的那个心，那个心态是哀心的，像唱歌跳舞啊，啊，这个都不好的，知道吧？所以很多人有些居士喜欢到外面去唱歌跳舞，这些东西培养我们这个怎样？还有很多东西培养我们的感情，只要培养我们感情的东西，尽量的不要去沾它，因为沾它内心就会丑出，知道吧？内心自然就会丑出。那么说，现在我们有个知心呢、啊，心很止啊，是吧？他说这个淫啊，心淫比身淫的罪过还要大，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淫很嘛，心淫可以带业的，知道吧？身体的淫欲没有关系的，心淫就是说夫妻关系，为什么佛陀不讲夫妻一点都没有在讲，他怕的是我们心淫。夫妻之间，我相信你们可能结婚一两年可能还有这种思想，应该以后就没有这么多长的时间。一个东西就像吃饭吃面条一样，吃久了也不想吃了。因为我在北方吃了一年的面条回来，一时就吐，就证明任何东西不可能长久一天到晚都想吧。也就是，也 就是说夫妻之隐的话应该是家庭生活，是吧？结婚了以后家的孩子就要过家庭正常的生活，不应该想着还男女之隐吗？那除非想别的男女了，也就是说自己丈夫之外不满足了想别的男女，那就即使生淫。所以呢，人在不拘搂着的话，一个人只有一辈子只有啊，只有一次啊，是吧？你像登圣神咒只有七次啊，那就说在这个啊细流后咒只有挺有意思，就有意思三次啊。那么这我们人道欲望很重的，要说到了80岁还挽救不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欲性重嘛。我们要想想他方世界，他那别的那个南瞻部洲不细流后洲登圣神洲不拘搂洲，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心？为什么我们南瞻部洲的人具有这么多的欲望呢？是因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知道吗？在这个词世界不要把欲望当成是你的生命，就是说现在这个人呢，把欲望就像男孩子不结婚好像就是整个或者世上就没有意思，就像我们一个无界的弟子回家就不跟男主在一起，他的丈夫觉得不结婚或者世上有什么意思啊，他就跑楼上跳下去就死掉了，就我这个事情我跳那就值不得了。也就是说很多人把这个欲望呢当作是他的生命的本，就是以这个欲作为自他生成的这个本能，那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破它，知道吧？所以人快乐感情可以随时升起，一朵花、白云、山河大地都可以超越我们的起，所以这个世界应该很美的。坐在那好好感受，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知道吗？不要把一根筋钉在那个上面。那说越思越久越麻烦，因为你思淫呢，越思越深，越思越深的话，到最后面就像吃悲粉一样，越拔不出来。到最后面，淫欲会让我们呢失去意志，让我们呢放去自欺自暴，行尸走肉。就是说一个人老是想着淫欲这个问题，那么说这个人一定会行尸走肉的，一定会不信因果的，一定会放弃信仰的，一定会呢这个自欺自暴。他会什么样子啊？就比你来讲，就像一对烂泥一样，知道吧？就像烂泥一样，那么说他彻底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一个人老是把这个东西挂在身上，彻底就完蛋了。所以佛陀一再强调这件事情一定要谨慎，知道吧？所以把这个隐喻放在你生活中，应该是自己有了丈夫以后不要想别的男女关系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是说千万不要想别的男女关系。他说一顿念啊，就是说过去有一个大师讲过，他说愚人的手千万不要挨到，现在为什么呢？只要一挨上去就麻烦，真的。挨上去心唰了一下就顿了，一顿了以后就是说就像那个浑水一样，就像那浑水一样暴流下来啊，就是这个不能制止了。又像什么呢？这个心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蜜一样，蜜蜜蜜蜜蜜蜜蜜蜜的，它是经历不断的思念，停止不下来。所以很多人的孤独啊、寂寞啊、焦虑啊、内心的烦恼啊，都是来自于这迷迷迷迷的这种心，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把它这个快刀斩乱麻，千万不要脸上，就是说要制止，要有范畴，就是说要有制止，就是说要有鸿沟。所以与众跟男众啊，自己啊自顿力产生鸿沟，就是说男女之间要有一个助力，自己搞成一个助力，要借助男众呢。这个男主接触宇宙呢，是一定要有两个人，一定要两个人，不要一个人单独的去接一个男众，不要单独的接一个宇宙，一定要有两个人以上，因为对边，不要自己独来独往，这样就不好，因为这个应该是，因为是在南瞻部洲他这个欲望呢。欲不生不生沙婆嘛，这个世界的人呢，我们这个肉身就要欲生，知道吗？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欲生，它非常强烈的欲望，对这个事情强烈的欲望，如果你不制止你就完蛋，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这个淫心淫这个身体，我们再来讲，就是说男众的身体的淫欲跟心淫欲厉害，心欲不断想这个问题，会内心会抽搐，知道吗？会堕，直接堕到地狱的，知道吗？ 就是说看行人，男人跟女人夫妻关系这一块他不一定多，但是呢如果你天天想着这个问题，他不言语，他现在不言语，他天天想还堕地狱，他天天想这个问题，因为心所地狱说心所显呢，所以天天想这个问题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吗？所以呢第三个叫乌云，乌云乌云的话啊，心人身处处，身人身体处处，一个人身体隐的话，身体啊就出现了啊这个不好，相貌丑陋啊，出汗，就是说汗出来啊难闻，或者口气发臭啊，这个啊这个身体上面啊很多非常不好的东西，就是说啊来自于这种种病啊。所以呢这个意淫还有污淫，什么叫污淫呢？就是物质淫，污淫就是说眼睛对色产生淫欲，成什么叫淫欲呢？就是说不多你贪着它心不沾色，就离开了一下子就在想着它，离开一下子就想着叫色，声音离开一下就声，就是别的人男女不淫欲，但是呢一直想听你的声音，这也叫淫，知道吗？就是说啊，就想那个鱼子，不断的想听到它的声音，不断的想看一个那个鱼的颜色，要离开它的一步啊，就那。那说色分成不单是人类了，物质也，你像看电脑里面也有，是吧？那说对于物质，对于色声香味触法，在这个世界上面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就是玩物失志啊。所以这个淫，过去讲富贵不能淫呢，那个淫并不是说男女这个淫了。那是指你啊、这个是名字上面的淫。那说这个淫会影响什么呢？影响你的环境，你的环境会越来越丑陋，知道吗？如果你一个人不能在物质上面产生非常的贪着，那说这个人你周围的物质会越来越丑啊，越来越丑。比如讲，像印度啊、非洲啊这些环境不好的地方，你看非洲的人呢，你看非洲的人淫欲性也好重。环境有心理有丑陋啊，心态有丑，那说环境也会丑陋，都是跟淫欲性有关系。像印度啊，印度淫欲性在公交车上面讲去把人家强奸，都是胆子多大，在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那说证明他的淫心好重。也就是说啊，这个身体丑陋，那我们现在比以前要好多了，是吧？学佛的人，第一个心态很直，第二个呢，像你们像六根俱齐，都肯定是啊具足了这个戒律啊。那第三个啊，你环境很美，对吧？我们愿意到无量寿寺来，或者到楼山脚下啊，青山露水的自然环境，或者说在某些地方，或者你的家人都环境很美，那些美的状态不是你自己赚来的，是因为你心不淫啊。心不淫啊，心不淫，就是说心不淫。有人就洗澡的时候啊，拼命的洗澡，把水拼命流，人家老和尚就说了，不要这样的洗澡啊，这样男人送到非洲去就没有水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所有得到的东西，都是你自己过去修来的啊，不淫欲，环境就美，知道吧？所以呢，第三个第淫九就饥，不安于。不安于过去的不安于就急暴。什么叫急暴呢？就是说第一个啊，你身体很健康，知道吗？第二个就是说啊，你的朋友啊这一块啊团体比较大啊。第三个，你的地球和你的虚空都比较坚固。他说这个都是来自于不达万语。他说不达万语就是这种暴，环境很健康，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面一定是不断，因为地球是我们修出来，我们大众共同修出来的，它不是自己跑出来的。地虚空也要修行修啊，不修就没有这种虚空。有的虚空小，有虚空大。比例来讲，你的家为什么那么小，他的家怎么那么大呢？那也是你修来的，就是啊。无论你空间大，过夜跟边夜的还是有差别啊。既然你在地球上面，可是你的烦恼来说，你觉得我家的下空间怎么那么小啊？是不是？那么说这个空间大小也是跟你，如果空间不是修来，为什么你家里空间那么小，他家空间怎么那么大呢？是不是？证明空间也要修啊。你修多大的空间，你就占着，你占不了更多的空间了。你只有那么大，从这个别院里面来讲，你就是那么一点空间。如果你悟到了，整个世界就是你的空间了，是因看你悟不悟了，这都是你修来的。空间不是自然界的， 这个地球不是自然界的，要通过修行。那地球坚固不坚固也是我们修啊，是不是？他说都是我们的业力啊修出来的，这个地球知道吗？感召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这么多人坐在一起也是修来的。修什么呢？不打妄语，积其暴，缘其暴，知道吗？所以我们大家这一块的时候都过着不打妄语来的。他说这一块的时候大家呢要互相珍惜，互相爱护，有团体之念，就是说牺牲自己啊，团体意识。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大家紧紧记住，独来独往的人并非善人，知道吗？一个人老是说啊，跟人家动不动说，哎，我是独来独往的，我不跟人家怎么样，这样人不是善人，紧紧记住。因为善人那样的人是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是打妄语太多的人，没有人跟他做朋友，他也不愿意跟人家做朋友，就像那一条流浪狗一样，在外面没财没理，就是说他的快乐他的烦恼没有感觉到，知道吗？外面的流浪狗他的快乐你知道吗？他的烦恼你知道吗？他饥饿了你知道吗？他在外面在哪里睡觉，在哪里哭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你这为什么不知道呢？没人关心他呢？因为他过去无量劫打妄语，他没有朋友，知道吗？所以你们看一看，你哭一哭大家跟你一起哭，你笑一笑大家跟你笑，你是真的好多人在找你，是不是？那么多人关心你，你说你在这个世界多么好啊，过去上一辈子打都是不打妄语的果报啊。所以你看禅佛那么多人关心他，我只要愁一下眉，就好多说师父今天不高兴了，啊，我再笑一笑，哎，师父今天阳光灿烂，然后影响了好多人的心呢。为什么呢？可能过去不打妄语报，不打妄语，佛陀不打妄语，那么多人崇拜他。所以释迦牟尼把四条生出来，把中国脸闷起来。你看，释放诸佛把你把四条生来，把大千世界，把所有的月亮都可以把它闷掉。为什么不打妄语报？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打妄语才有这个报。所以大家想一想，你爸爸那么关心你，你妈妈那么爱你，你周围的朋友那么关心你，你不要走上极端跑去自杀，这么多人都是你的好朋友，知道吗？所以不要在一个牛鬼街上面总感觉到这个世界对我不满，这个世界把我弃抛去了，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一直乱说我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回报这么少，大部分都这样想的。你想一想，比如说你付出那么多，付出多少了？比如说我在无量寿司付出那么多，无量寿司给我什么回报啊？你在家里面付出那么多，你家里给你什么报啊？你的快乐谁陪伴你？你笑的时候谁陪伴着你？你哭的时候谁在陪伴你？你在玩的谁在陪伴你？你的呼吸从哪里来？你眼睛看的从哪里来？你吃的穿的用的从哪里来？你真说你付出很多，你在外面当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人家给你少一分钱都会跟人家吵架，是不是？你付出多少？人上班的时候人家哎，少四块钱可不可以？你可以吗？一个月3000块钱少四块钱可不可以？不可以。你怎么可以少我四块钱呢？还跟人家吵起来，是不是？你四块钱都不愿意舍，那说你付出好多，你付出什么？你付出的都要回报的，你不回报你就不满的。你教我一句好话，我要必须对你笑一笑，我不笑一笑，师父我讲你好话你都不笑，你问是有人讲，就是说跟师父供养100块钱，后来师父就拿过来就放到红包里，后来他后面跟讲，他那个师父好骄傲啊，我拿100块钱呢，他看了不看我一样，就是哦，原来师父也看了一样，那给他顶礼吧，感谢你了，你看看一点不回报都不行啊。就是乞丐不回报他都不行啊，就是说你要跟乞丐笑一笑，不笑一笑这个跟钱的人都不开心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都要回报，凭什么说我是大善人，是不是？当然我们学佛的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的家庭啊，你们家庭都是不打妄语报在一起，一定要爱惜你的家，爱惜你的团体，爱惜你这个地球，因为这个都是不打妄语说的这个报应，知道吧？他说都是你受戒受来的。他说不饮酒智慧报。他说智慧智慧，然后心中的清净也代表智慧，心中的圆融也代表智慧，心中的包容也代表智慧，知道？一个你心很清净，代表你有智慧了。这个智慧是不打妄语才有的，心中的圆融，看到什么地方呢都很平等。哎，你到了哪呢都这么单纯，那这个人呢一定是修了智慧体， 啊，只是没有人给他开，知道这个很善良，见了什么都是平等，人家骂他，他在还关心别人家，他心就是那么平等，真是关心别人啊，主持人。他说心包容，看到见什么他都会包容，所以一个包容的心、平等的心和亲近的心都是来自于智慧心，有智慧就开启这三种心。昨天讲法的不是讲吗？亲近吗？亲近菩提心吗？落菩提心吗？这个安菩提心吗？这三种菩提心来自什么？来自于智慧，它会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障碍菩提心可以排斥掉，所以我们有这种功德，就可以让我们获得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叫五戒。那么说，大家了解这个五戒啊，这个就是五戒的体呀、啊，就是五戒体。我现在跟你讲的这叫五戒体，这叫菩萨戒体哦。大家一念都是从戒里面来。那我说，我们从里面还要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五样东西，就是说，你的智慧啊，你的智慧啊，你的机器体，就是外语啊。那么说这个你的相貌，你的相貌啊，就是说你的这个财富，还有你的这个寿命，这叫人间五福。叫五福临门，知道吧？这个人讲，所以我们人人都是五福临门，没有哪个不叫五福临门。这五福占领了整个世界，占领了整个世界。那么说，从五福，五福从哪里出来的呢？从戒里出来，从五戒里出来。是无戒就是五福。那么说，这五戒之外，五戒就是戒心。如果你感觉到这个，我的生命、我的世界、我的相貌，还有我的这个。还有我的这个团体、机器、身体的健康呢、环境呢，还有这个家庭呢、团体啊，关于这个不关于的这个报啊，那么说这一些都是来自于戒律。那么说我的生命都是来自于戒律，我的身体都是来自于戒律，我的法界都是来自于戒律，那我的这个朋友都是来自于戒律，还有财富都是来自于戒律，所有都是来自于戒。戒，那我在哪里？你就发现根本就没有我，知道吧？那个我就是什么？就念根，念根。迷了是我有，悟了是戒身，就是说要悟到了，它一切都是戒法，所以持五戒就为本呢。持戒，五戒是做人之本，所以你做到人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具足五戒体。那我说持五戒，将来肯定会得人生报了。持五戒对人生报了，那最重要的，我们不是想得到人生而持五戒，我们想成佛，那就必须要了解戒体。戒体是什么呢？戒体一定是在菩萨戒里面才有戒体，因为五戒里面妄心里面受的戒，怎么会有戒体呢？妄心只是你自己一个小小的愿望而已啊，就这样。如果有戒体的话，你就不会失去人生了。那么说，为什么下辈还失去人生呢？因为没有戒体，知道吗？五戒戒体那是菩萨戒体。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但我们相信这个因果层次通达无我的时候，受戒实际上呢，戒里面是没有我的，你的念头觉悟了，那个念头是佛性里面生出来的，也是戒里面生出来的，所以没有戒，你这个念头不能生，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说我要受戒，这个念头从哪里出来呢？那你这个念头，比如说比例来讲吧，你今天要到寺庙来也是念头，你今天要去杀猪也是念头。那你为什么要杀猪？你要杀猪的念头从哪里出来？啊，从恶事里面出来，知道吗？那说你今天要到寺庙来是从哪里出来？从善法里出来。比如说过去啊，你持戒才有善根生，知道吗？所以你善根生出来。是你的戒里面出来的，就是你这个念头也从戒里出来。他说我今天想去做坏事，也是从恶戒里面出来，我想做坏事的恶念里面出来。他说你恶的戒就是恶念，善的戒就是善念，你这个念头都从戒里出来，你的念头都从戒里出来，知道吧？所以你这个戒呢，这个戒的念头持五戒，这个五戒就是你的念，念就是五戒，所以有了五戒这个念，但是这个念跟生出来会生二相，是不是会生两个相出来？所以呢，一个是相，一个是体。这个体是什么呢？叫念根。这个相什么呢？就是五戒。外面是相，戒相就像木头。你现在念是什么呢？好比是木头。那么说这个功德相好比是五戒，这个柜子好比是五戒，这相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念就是这个木头。这个木头跟戒在一起的时候，下意识这个念头呢？它是 他这个戒呢是说说二，他就是一；说一，他就是二，知道吗？因为这个下层戒身就是念身，那人持戒善法就生这个出来，那这个念根还能生出恶念来，还是什么呢？在你没有通达佛性的时候，还会生执着啊，对这个戒执着，对这个无戒执着，就对我身上执着，这个是我的，啊，这个师父是我的师父。这叫我执，知道吗？修不知道，你这个念头就成师父的身。没有师父，你执着谁呢？没有这个世界，你执着谁呢？哦，有师父执着师父，有世界执着世界，有爸爸妈妈就执着爸爸妈妈。这一切这个念头都是从法里面出来，有了法以后，念根才会起作用。那念的时候没有说教化，没有人告诉你的时候，你就会偏执，偏执啊，就会生妄想。所以这个妄想呢，就是人天道是法界。如果知道你这个念头成法身，本来这个就是我，我就是这个界，这个世界，你就悟到了啊，原来这个就是体。那这个体呢，这个叫做体。而菩萨戒体跟五戒体都属于菩萨戒体，所以我们持五戒。那么说持五戒，不但你今天是这个样子的，你今天的生命法界就是五佛里面来讲啊。因为上佛世界就讲这五福嘛，释放诸佛都是讲不离开身口，这五福里面的讲。他说你的生命无量寿，你的现在身体叫寿命，那你为什么不是无量寿呢？啊，所以比例来讲，你现在的法界为什么不是骗法界，我是这么小小的法界呢？啊，第三个，那你现在只有这么样的相好，啊，你为什么不是极乐世界呢？啊，第四个，那你现在就是这么几个朋友，为什么不是菩萨转属作为朋友呢？法性作为朋友呢？第四个，你现在获得了就这么一点点清净，与这一点点小小的智慧，啊，这个安居，那你为什么不能获得佛陀的安居呢？啊，这是第一个思维。这第二个思维，他说，生命的本体啊，就是说你就那我两个生命是一个生命，是两个生命呢？啊，因为我两个都在一个界里面生出来，我的生命也是界出来，你的生命也是界里出来，就是说我的五福也从你也从界里出来，你的五福也从界里出来，那界是一个是两个呢？界只有一个，知道吧？法性只有一个，那一个界出来，那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一个界里出来，那我再问你，那菩萨是不是从这里出来呢？从这界里出来呢？那佛是不是从这里出来呢？就说阿罗汉是不是你出来呢？释放诸佛都从戒里出来，是不是？那我们说证明说这个戒里是通达十方的，知道吗？这个戒里是通达十方的，是持此戒者就持释放诸佛、释放菩萨、释放众生，就说是不杀生，一切诸佛不杀生，是故我不杀生；一切诸佛不偷盗，是故我不偷盗；一切诸佛不邪淫，是故我不邪淫。那么说一切杀盗淫妄就跟诸佛相连了，就是持一戒就持一切戒，是一叫光明宝戒。所以这个戒，这个戒字是十方的，所以呢，持此戒与妙花，这个花一举进来，十方诸佛都知道。所以了解的时候，就可以供养诸佛了。所以呢，此戒，你看我比丘持不杀生戒，你也不持不杀生戒，我那戒是一体的，一体的。虽然是一个是受五的愿量，一个是初三四的愿量，但是愿量是一个，知道？愿量是一个，这样你八道的愿量就跟佛陀同等，知道吗？佛是知道的，这个叫呢。就具足，就本来具足十方，就是说性界、相界和界，就界性、界相和界界体。有了界性，就了解我们这个界就是界性。一些司法界的众生都在这个界体上，界性本具，界性就是法身。界相就是说司法界所有的相貌都从界里出来，所有的相貌都从界里出来，都在一个界里出来。所以我只要抓住了界，就抓住了十方，知道吗？还有戒体发誓愿，在我们人道发誓愿，就是说你发愿知道了戒性的体，知道这个相，然后发愿来持戒，就获得戒体。戒体啊，他说对戒体，戒体就是说一个在性上面就叫菩提心，我世界与佛啊，叫菩提心，叫皈依三宝，以三宝为戒嘛，佛法身，佛者就是亲，就是佛也是戒，法也是戒，身也是戒，戒啊，就是觉性呢。这个戒，戒是通达佛法身，佛法身这个名字啊，都在戒上面。戒为因，西方极乐世界为果，一个是指在因位，一个是果位，他说它互相应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 是叫菩萨戒。那菩萨戒跟无戒的区别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就光受无戒的话啊，最多啊，就像水里的约水里的水泡泡一样啊，一瞬间啊，这个有人讲我受无戒不受菩萨戒，那是错误的，应该啊，三规无戒菩萨戒一起受。为什么？我们就是我们三明戒、比丘戒、菩萨戒一起受，你们等得了就可以一起受。人说，那是从五戒相上面来讲的话啊，如果受五戒，人家你想，那我受五戒到底受五戒到个到底我能不能受五戒呢？他们说，一般遵生对于因地业力来讲的话，遵生五戒还是有一些差别。比例来讲啊，是三佛世界的五戒。对我们恶业来讲啊，也就是说持五戒，第一不杀人啊，这叫杀人就是善品戒，不杀生不杀人是善品戒啊，不杀这个动物啊是尊品戒。那说啊，不杀这个啊，不杀人七天以后才死叫尊品戒，杀动物是下品戒。这那是啊，这个叫什么啊？傅炫的老师讲的，就是说杀人才是正戒。对你们在家无戒来讲，杀人我看你们是没有机会了，对不对？第二个呢，杀人杀你故意把动物给他吃，吃到七天以后死，七天以后才死，那么七天以后才死都是正品戒，可以通过忏悔的，知道吗？就是，那么说下品戒就是杀动物，把动物杀掉了，是为下品戒。那么下品戒都菩萨戒呢是顿念了，菩萨戒顿念是要跟我刚才讲的是菩萨戒体了，菩萨戒体要了解它的本质了，你自然会，你就要慈悲惜舍了，所以心这些心出来就不会再杀，就因为法愿我只是一切生命不杀，就是说，那就说在无戒里面来讲的话，就是从相上来讲，从相来讲就是杀人七天以后啊，杀这个动物。第二个呢，三品。第二个呢，偷盗啊，按照慧律法师讲的话，偷人家的东西啊，要杀头罪是按照国家法律来讲的。现在国家是偷10万块钱砍头，那么说你要偷了10万块钱，过去是1万块钱，前几年的话已经改为10万块钱砍头，知道？那么说超过了10万块钱一下就是忏悔戒。那么说要偷啊，偷这个啊啊这个。一般偷下品戒就是比例来讲遗物啊，人家不知道啊，就比如比如我想偷他的东西拿起来啊，刚刚这样的还没有离开没有关系，咱说你要偷结果移动了地方就犯戒，知道吗？咱说把他移动了一个地方，我想起盗心把他移动的地方就去偷，那么说啊，这个不小心偷这个都有，在寺庙里面小小的偷戒大家都是有的，没办法。就是说要如果是严肃的讲的话就没办法，知道吧？就是说但对尊人来讲的话有尊戒轻戒，所以在菩萨戒来讲轻重不分，有法师讲法轻重不分，你把讲的连灯心一下都犯戒轻重不分，搞得一切尊生都怕得要命，那么说这是法师的过失，法师有很大的过失，就不辨别轻重之说，知道？那说不隐于戒，难于这一块。他说如果你要是想跟男女产生了关系叫正戒，知道吗？就是自己夫妻之外跟别的男女产生了关系叫正戒。比例来讲，你把人家抱了一下，但是你没有去做的，没有做这个事，他说这个戒是尊品戒，知道？假如说比例来讲，一个人被强奸了，假如说我被强奸了，强奸了以后呢，你感觉到很快乐，这也是犯正戒的，知道吗？就是说你感觉到像毒药一样，那就不犯戒，根本没有犯戒。那么说或者说这个不产生关系就不算犯，知道吧？不像菩萨戒他动念头才犯戒。那么说这个杀盗淫妄语骗人讲不真实，讲我是阿拉汉了，我已经证阿拉汉的果位了，那是犯戒的，犯大妄语戒。说我是某某化身呢，像外面的附神呢，我是娘娘呢，我是什么，都是大妄语戒，要到8色地狱，要下到地狱之苦呢更可怕了，告诉你犯戒的地狱是非常苦的，那个这个妄语戒杀盗妄语， 他说说自己是佛菩萨才叫犯戒，或者说你开玩笑的，你开玩笑的，或者说你讲的真的，哎，我是佛菩萨，但是别人不信，没有人信你，那你说是尊等戒，知道吗？尊品戒。如果你是开玩笑的，开玩笑，哎，我是佛菩萨，大家佛菩萨来开玩笑，但是不犯正戒，是轻微轻的戒，不是多大的戒。那么说，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做生意啊，就是说这个东西，事实上这个万语戒都是轻戒范围之内，你不害别人家，你也不想害怎么样的。那么说，把这个当作很严肃的戒，我们没办法去做事了，那所有人都没有办法了。那国家居息还要受戒呢，是吧？也就是说，啊，这个万语戒还有饮酒戒，喝酒戒叫遮戒，它不叫在无戒里是叫遮戒。什么叫遮戒呢？就是喝酒啊，你要喝药，给父母他讲一下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把酒喝，啊，这个把头喝晕了，啊，是吧？这个都是尊品戒了，是吧？那就说，我们喝酒的时候，有人家，哎呀，喝酒连酒杯都不能拿。拿了酒杯的话都无杯是无手，那我就不要持酒戒了。喝酒拿酒杯，你想喝酒拿酒杯才叫犯戒，知道吗？如果你不想喝酒的话，打扫卫生不但没有过失，反而有功德。就是你家里面很多人在吃酒，但是呢，哎呀，你觉得好脏啊，去打扫卫生啊，把酒杯酒瓶拿走搬走搬出去啊，那是没有过失的，反而有功德。如果有人听说酒杯都不能拿，那我们喝茶的那个都是酒杯，拿了都无非是无所了，就是完全是变成执着想了。是你想喝酒，然后用手去拿呢，手这样爱上酒杯就接罪，佛教讲就接罪，一接罪的话无非是无所。他说，但是你心里根本没有想喝酒啊。那说戒，那菩萨戒里面有见作谁喜，见作谁喜，就是别人人家在做的时候，在后面谁喜功德。所以啊，你喝酒啊，你喝啊，就劝酒啊，啊，这就不好，知道吗？但是他也有轻重之说啊，菩萨戒也有轻重之说啊。尊戒里面讲，所以呢，无戒是这样。他说，在无戒里面是没有开遮，只有持和犯，知道没有开遮，知道只有那个九戒有遮，九戒遮是遮善法，把恶法显现出来就遮，那又遮恶遮善。像菩萨戒有这恶法，什么叫这恶法呢？我实在要做，但是呢，我不断的发菩提心，那属于菩萨戒的范围之内了。就比例来讲，我回去要切肉给丈夫吃，但是我说了菩萨戒，我不想切肉啊，当然也是你的法心了。菩萨戒并没有这样说啊，但是你要发心，那就不断的念往生咒了，念阿弥陀佛了，我发无上菩提心了，都可以啊，是不是？你的菩提心，整体来说，你的菩提心要真善。那说你在生活中，你自己真心不想做坏事，不想做坏事，只要被业力所逼迫的，你就不断的发菩提心就足以，知道吗？不管你是有任何的戒力，那么说你不想做的，被逼迫的，业力所逼迫的，不是你想去做的，只要你不断的发心，不断的发心念阿弥陀佛，或者说拜四十八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回向众生。发大愿，发菩提心，发圆满的菩提心，特别是发阿弥陀佛的圆满的菩提心。就这几年我们讲的这个课，都是讲圆满的菩提心，啊，成就自利利他圆满的菩提心，就成佛的菩提心，不断地发起无上的心，即使身中的过失，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遮法，让自己的恶业变成焦芽，变成焦芽，它不会再发芽了，因为你的种子已经断了，你的生死已经断了，知道吗？那说。那么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啊，我们的业力和愿力是两回事的。我们发愿受菩萨戒是愿力，但是我们所在世界有好多的恶业，它忽然的跑出来了，那属于是业障。什么叫恶业？什么叫业呢？像水里的月亮。什么叫愿呢？像天上的太阳。我愿力远远超过于业力，黑暗不可能把光明遮掉，但光明一定会把黑暗给遮掉。知道吗？有没有黑暗把光明给遮掉了呢？因为光明是一种愿力，而黑暗是一种业力，业力没办法超过愿力。所以我们法院受菩萨戒的时候要发大愿，发大愿，而这个愿力可以遍满十方世界。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做错了什么事情，但不是你故意做的，也不是你想做的，你根本不想做， 所以受菩萨戒就要菩提心是最重要的，无戒就是无戒之重要，而菩提心菩萨戒是菩提心很重要。你说所以呢，一个叫相戒，一个叫心戒，心戒就不断地发菩提心，所以在生活中不断地学习听经，然后听法师讲法，然后到寺庙来不断地培养我们的善根，让我们的菩提心，让我们的善心在增长，让我们的恶业不断地扫除。所以呢，不要一天到晚贪玩在外面去贪吃贪穿贪睡贪玩，这个一天到晚就是在世俗打成一片，然后把佛跟佛教穿上了助理，是一定要跟出家人接触，跟三宝接触，然后呢跟这个师父们接触，接触多多多接触，你的善根你的恶业就会远离你，善业就会增长，知道吗？所以呢，所以大家在受戒的时候要有想法，说我受戒要受圆满的戒发心要受圆满，不能说我那个戒破一点没有关系，那我就可以受了，不能这样想，就像我受圆满的戒，以后破不破戒未知受，不知道我产后将来会什么样，哪个知道啊？但是我现在的心是圆满的，一定要这样想，知道吧？一定要我现在的心要发圆满的心，觉得你满意我都不杀他，你一个真我也不偷盗，是吧？男女的念头我都不生气了，万一就说我是丝毫的对我也不会偷，是吧？饮酒我一滴酒我也不会喝，有这样的法愿，知道？也就是时时刻刻法愿。所以我告诉我的弟子有一句话，永远不要说自己犯戒，就是假设在生活中不小心做错了，不要说我犯了戒，这种话不要说，对吧？因为什么？就是说我犯了戒，我又不会说我犯了戒，因为是我犯戒，我不要说我不喜欢听这话，我喜欢听你持戒的话，就是说把这个持戒的话不断地放在心上，要自己勇猛精进，君久一天你会圆满，这个世界哪有说你一点达到不犯过失，我相信佛菩萨不会这样的约束我，让我一下子就成佛，大家都是慢慢来的。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们请眼镜法师跟我们大家讲这个优婆塞这个戒的一些条例大家这个晚上如果不要回家，尽量来听，知道吗？这些戒条就教我们怎么样的做，在人生中怎么样的举，怎么样的去做，这有28条，这个非常重要的阿弥陀佛。